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受访透露2024年竞选意向同预期。驻美代表处证明台湾，众议员下波证实真是有可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就美中贸易战略发表讲话。谴责左翼团体推动中共政纲，国会众议员正调查内情。米利通中门疑虑，中共军方消息人士出面开脱。美军 B-21 隐形战机投产，预计实现24小时往返全球的核攻击能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一，前总统川普即将公布一个采访中的内容。如果他参加2024年大选，他对共和党初选结果的预期。川普对此表示，如果他再次参选，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会退出。当被问到如果佛罗里达州州长迪桑提斯亦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说，我不认为我会受到他的挑战，但是如果我受到他的挑战，我将会击败他，就好像我击败其他候选人一样。自从美国前总统川普离任之后，仍然是颇受共和党选民欢迎的共和党领袖，他的观点在共和党选民中亦都颇具影响力。虽然川普还未公布他是不是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但是很多人都估计他会再次参选并且重夺白宫。据福士新闻网报道，在早期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之中，川普一直都是共和党非常领先的总统候选人。不过民调亦都显示，如果川普不参与2024年大选，咁共和党2024年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将会是佛罗里达州州长迪桑提斯，或者是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员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多年来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的证明活动。日前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证实，现在多数议员都希望能够改名。他虽然不愿意透露可能的时间表，但是就表示自己审慎乐观。据传媒之前传出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认真考虑台湾提出的请求，准许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并且认为改名一事得到白宫印太事务高级官员的支持，亦都获得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目前担任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成员的夏波在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表示，驻美代表处确实有可能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他说改名很合理，美方应该这样做，他自己亦都长期支持相关法案。他赞许拜登政府向这个方向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底。但是夏波亦都坦承仲有好多变动因素，亦都可以预期中共会一如往常作出反抗。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星期一将会在华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一场演讲，介绍大家期待已久的拜登美中贸易关系政策。戴奇在先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准备延续川普政府对华严厉的贸易政策，并且解决中共未能履行贸易承诺的问题。据政治周刊网站指出，戴奇在下星期的演讲将会标志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后三个月的开始。川普在2019年和中共达成的贸易协议，要求中共在截至2021年年度的两年时间内，在2017年贸易水平的基础上，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制成品、能源和服务。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中共并未兑现他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承诺，因此他们准备要北京履行先前的承诺。戴奇亦都指出，对于美中贸易政策的审查将会很快结束。他认为了解中共在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表现如何，对于美中新贸易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但是他没有透露该审查结果将会几时推出。多位联邦共和党议员10月3日致函四个知名的左派气候团体，谴责他们在美国暗中推动中共政纲，并且要求追查他们和中共之间的关系。 联名致函的议员包括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罗杰斯和监督暨调查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格里菲斯。左派气候组织就是日出运动、优思科学家联盟、继续前行组织和地球工程组织。信里面引述这些组织在2021年7月7号给拜登政府和国会的一封信，并且谴责这些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为理由，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对抗中共的政策。共和党议员的联名信指出，你们在信中声称反共言论无益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但是就忽视了中共的人权罪行，以及中共治下的中国才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这个事实。地球工程组织好像不单止要求美国政府要忽视中共对香港民众民主诉求的镇压，以及中共残暴的人权罪行，甚至要求美国政府忽视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明显威胁。众议员已经要求这些组织在10月15号对他们信里面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陷入通中门的疑虑。南华早报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米利去年第一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疑虑，并且推卸给川普政府是在运用挑衅战术，促使中共军方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消息人士说，在这个背景底下，米利跟着在第二次通话的时候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级首长通话才消除北京的疑虑。不过这个转移焦点的论述亦都引发质疑。由于米利自己先前在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北京发动攻击，和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人员的讲法自相矛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利夫直言批评米利讲大话，因为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和掩饰，令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消息。同时米利亦都没有向前总统川普汇报过这件事，因此有分析认为今次中共军方消息人士放出这样的舆论导向，无疑是为米利开脱或者进行统战。据美国军方消息，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将五架名为 B-21 突击者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预计在2022年中期进行测试飞行。由于新设备具备强大的远程攻击力，这项技术革新可能会导致全球策略格局的洗牌。目前五架用于测试的 B-21 飞机正在在加州中女谷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据悉，神秘的 B-21 具有24小时内往返全球实现核攻击或者执行定点袭击任务的能力。业界认为，由于美国正在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共的威胁，新的 B-21 隐形机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潮流。而在之前的2021年预算案， B-21 的计划已经获得了$284,000,000的资金。按照美方现行计划，现存的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会在2040年退役，而在之前希望能够有100架 B-21 投产服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今个礼拜一，前总统川普即将公布一个采访中的介绍。如果他参加2024年大选，他对共和党初选结果的预期。川普对此表示，如果他再次参选，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会退出。当被问到如果德州州长德桑蒂斯亦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川普说，我不认为我会受到他的挑战，但如果我受到他的挑战，我将击败他，就如同我击败其他候选人一样。自美国前总统川普离任之后，仍是颇受共和党选民欢迎的共和党领袖，他的观点在共和党选民中亦颇具影响力。虽然川普尚未公布他是不是会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但很多人都估计他会再次参选并夺回白宫。据福布斯新闻网报道， 在早期关于2024年总统大选的民调中，川普一直都是共和党非常领先的总统候选人。不过民调亦都显示，如果川普不参与2024年大选，这样共和党2024年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将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夏波多年来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证明活动，目前他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证实，现在多数议员都希望能够改名。他虽然不愿意透露可能时间表，但表示自己审慎乐观。据媒体消息之前传出，美国总统拜登正是认真考虑台湾提出的请求，允许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代表处，并认为更名一事得到白宫印太事务高级官员支持，亦都获得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的广泛支持。目前担任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成员的夏波在接受中央社专访时表示，驻美处确实有可能改名为台湾代表处。他说改名很合理，美方应该这样做，他自己亦长期支持相关法案。他赞许拜登政府朝这一方面努力，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底。但夏波亦坦承还有很多变动因素，亦都可以预期中共会一如往常做出反抗。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雅莱10月2号向媒体表示，印度和中国或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旨在解决拉达克东部的对峙问题。他说会谈的重点是制定一个脱离温泉地区对峙的计划以及其他问题。纳拉雅罗2号表示，中共正是向中印边境地区增派大量军队，情势令人担忧。去年5月印度和中共军队在拉达克东部对峙，紧接着双方在6月份加曼谷发生了45年来第一次死伤冲突。经过多轮谈判，中印达成了在加曼谷和班公湖撤军的协议。此后印中两国亦持续举行高层军事会谈。印度媒体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8月下旬近100名中共士兵越过了中印边界，进入了印度北部北亚坎德省，并留了几小时。据今日印度报道，目前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敏感地区都部署有大约5万至6万名士兵。自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俄罗斯等产油国联盟 OPEPUS 9月1号会面以来，市场格局并没有太大改变，全球对原油需求持续攀升，原油价格上个礼拜升破每桶80美元大关，是近3年来首次。以沙特阿拉伯和俄国为首的 OPEPUS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OPEPUS 的23个国家将在美东时间今日早上9点举行视讯会议。虽然高油价可以增加产油国的出口和利益，但以中期而言却可能减损 COVID-19 疫情后正是处于复苏的脆弱经济。高油价亦可能刺激新竞争者入场，使得开发新油田更有利可图，甚至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OPEPUS 持续坚持7月同意的日均增产40万桶原油目标，但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中决定大幅增产。拜登政府8月呼吁增产，国安顾问苏利文称 OPEPUS 在提高原油产量方面做得仲不够。伊拉克原油部长告诉伊拉克国营媒体， OPEPUS 的目标是让价格维持在每桶约70美元，但美国高盛集团估计布兰特原油几个月内的价格将涨到每桶90美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陷入通中门疑虑的档口。南华早报近日引述消息人士说，米利去年第一通电话未能安抚北京疑虑，并推比川普政府是在运用挑衅战术，促使共军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报复手段。消息人士说，在这一个背景下，米利接着在第二次通话时向中方再次保证美国不会突袭，美军高阶首长通电才能够消除北京的疑虑。不过这个转移焦点的论述亦引发质疑。由于米利自己先前在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他确信川普总统无意对北京发动攻击，与南华早报和中共军方人员的说辞自相矛盾。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对米利的证词提出异议。拉特克利夫直言批评米利撒谎，因为米利的报告故意轻描淡写和遮掩，让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重大讯息。同时米利亦都没有向前总统川普汇报过此事。因此有分析认为，这一次中共军方消息人士放出这样的舆论导向，无疑是为米利开脱或进行统战。据美国军方消息，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将五架名为 B-21 突袭者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投产，预计在2022年中期进行测试飞行。由于新设施具备强大的远程打击力，这一技术革新可能会导致全球策略格局的洗牌。目前五架测试用的 B-21 飞机正是加州中旅局的空军42号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工作。据悉，神秘的 B-21 具有24小时内往返全球以实现核打击或执行定点袭击任务的能力。业界认为，由于美国正是将关注的重点转移至亚太地区以应对中共威胁，新的 B-21 隐形飞机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潮流。而在这个之前的2021年预算中， B-21 的计划已经获得了28.4亿美金的资金。按照美方现行计划，现存的 B-2 和 B-1 轰炸机预计在2040年退役。而在这个之前，希望能有100架 B-21 投产服役。